弟兄姐妹、朋友早，让我们在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爱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教会。我愿神将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体会到神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显明的爱，以致我们的心还能够得着饱足，得着安息。也愿神你自己的心也得到满足，因为你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沉沦。我愿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明白神你自己的话语，更能够明白神你自己的心意，就是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下来，为的是要叫每一个罪人因信耶稣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女，神做我们在天上的父。神要与我们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神啊，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除去我们一切的罪，赐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，来领受神你自己的话语，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。神啊，求你赐恩典，我们仰望你。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对，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感谢神呢，今天你能够来教会听到。那刚才我们唱了诗歌，那现在我要来向你讲这个福音。福音是什么呢？这个字的意思呢，就是好消息。福音就是好消息。那什么好消息呢？那今天我要告诉你，就是神与你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。你可能就真的吗？真的有神吗？或者神真的与我们同在吗？如果神与我同在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那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，有一段时期啊，被称为四师时期，就是在那一段大约400年的时间里面，以色列人生活的模式呢，大概是这样的。就是以色列人，他们犯罪离开神，然后神就管教他们，兴起外邦人来攻打他们，辖制他们。那以色列人就受苦，在苦难中间，他们就向神祷告，神就兴起一位士师，然后来帮助他们，拯救他们。那他们得平安一段时间以后呢，又故态重发，然后又犯罪离开神，神又管教他们。他们又祷告神，神又为他们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，就这样不停的循环。那这一段时期叫士师时期。那在这一段时期里面，其中有一位有名的士师，名叫这个基甸。这基甸他本来是一个很胆小的以色列人，但是神呼召他，神与他同在，就透过这个基甸呢，行了大事，拯救了以色列人。士师记第6章12到13节这样记载：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：“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”基甸说：“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。”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基甸和所有的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是相信有神的，他们是神的选民。正是因为有神，才有他们这个民族。神以大能的作为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把他们带进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。但是以色列人呢？有时候他会感觉不到神与他们同在，他们以为神离开他们了，不管他们了。要不然的话，他们怎么可能被受苦？怎么可能被那个外邦人攻打，甚至失败呢？但是他们以为是神的问题，他们不知道是自己的问题，不是神离开了他们，是他们离开了神。他们犯罪、拜偶像，他们不遵行神的话，神就兴起外邦人来攻打他们。 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罪，使他们能够悔改、回转、归向神。那这是以色列人历史上他们常常发生的事情，其实也是我们人普遍的一个状态。当然，我们中国人或者我们这些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呢还有点不一样，但是在本性上其实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有罪的人，都是需要被神拯救的人。那我们以前是被教育成无神论，那犹太人不一样，犹太人一生下来就教育他学习圣经，就是有神，而且要遵循神的话。但是我们的教育恰恰相反的，我们被教育成无神论，认为根本就没神，如果没有神，那也就没有神的同在，没有神的帮助，没有神的拯救，没有神迹这些事情了，那一切都是什么？靠自己。活着就与天斗，与人斗；死了就一了百了。虽然有些人被称为永垂不朽，但是基本上就死了就完了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看一看周围的世界呢，世界上真正的无神论者其实是非常少的。如果绝对的无神论者，其实基本上是没有。我的父亲呢，生前他是一名普通的工人，那常常也被评为那个厂里面的优秀党员。但是当我出国以后，信了福音，然后我把福音传给他，他也信了耶稣。亲爱朋友，你可能不是无神论者，你认为宗教信仰是好的，都是劝人为善，但是你应该也明白。不是所有的信仰都是好的，不是所有的神都是一样的。你所拜的神可能不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位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，而是人手所造的偶像，无论是金的、银的、石头的、木头的，其实那些都不是神啊。中国人的观念是敬鬼神而远之。就没想到与神同在，甚至成为神的儿女，神做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的观念。神与我们同在，真的吗？真的有神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真的有神，而且只有一位真神。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说：“认识你独一的真神。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那你怎么知道有神呢？通常有几种途径或者是方法。第一种就是透过神的创造知道有一位神。圣经的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：起初神创造天地。我们中国人的俗话也说。抬头三尺就有神明，所以你抬头观看，你看到太阳、月亮、星星，甚至最近这里我们还有极光呢。你去看，浩瀚的宇宙井然有序，奇妙无穷。你的心应该生感叹，生敬畏。你会认为这一切都是随机的吗？或者你会认为这一切都是自然的吗？还是你会认为这一切都是那位伟大的神充满智慧的创造呢？罗马书第1章19节到20节说：“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，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”所以你抬头望天，你应该知道有神。但是人因为有罪，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。他们不敬拜那创造天地的神，反而去敬拜神所创造的东西。所以你看到有人拜太阳，有人拜月亮，有人拜山，有人拜水。那圣经里面说，这是人自称为聪明。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、昆虫的样式。 神创造了天地万有，神也创造了人，但人犯罪了，人有罪，所以神的创造呢，不能够拯救人，神还必须做另外的事来拯救人。第二种可以知道有神的方法，就是透过人的良心。你抬头望天，你应该知道有神。当你低下头来，你扪心自问，你也应该知道有神。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，你的良心是否觉得不安呢？没有人知道你做了什么，也没有警察在追捕你。但是为什么你自己心里面会有罪疚感呢？因为你有良心。你为什么有良心呢？你说不是每个人都有良心吗？说人没有良心，那是骂人的。但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有良心呢？因为神造人的时候，就把一个是非之心放在了人的里面。良心是从神而来的，所以良心是神的声音。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说：“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”神把律法的功用刻在每个人的心里，那这个就是良心。人有是非之心的，人的内心是可以知道是非的。人都有良心，但是有时候有的人就说，信不信耶稣都无所谓，那只要行事为人，凭着良心做事就可以了。那这句话就不对了。你有良心，你的良心告诉你有神，你应该相信神。而不是相信你的良心。更重要的，你应该知道，因为人的罪，人的良心是不完全的，人的良心是被污染了，人的良心呢，或者是脏了、破坏了，它不能够发挥正常的功能了。一个人他不能总是顺着他的良心行事的。你知道的善，你不愿意行；但是你不喜欢的恶，你反倒去行。更有甚者，有时候我们的良心呢，会是非不分的，会黑白颠倒的。这就是我们有时候说的良心大大的坏了，天良丧尽。那你看现在世界上人道德下滑，所做的事情真的没有最坏，只有更坏。底线不断的被突破，甚至有人说根本就没底线。所以虽然有良心，但是良心呢不能使你得救。人需要拯救，人的良心需要被洁净。衣服脏了容易洗，良心脏了怎么洗？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天良一切的亏欠。恢复我们良心正常的功能。所以呢，神的创造、人的良心都让我们知道有神，而且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的。那神学上通常把这个称为普遍启示，因为神的创造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的，人的良心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感觉到的。但是因为人的罪，普遍启示不能够使人得救。普遍启示是不足够的，神要拯救人，还必须要有特殊启示。特殊启示就是透过圣经，特别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向人启示，让人能够认识神，让人能够来信耶稣而得救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第一章第18节到25节告诉我们的，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降世为人。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使神能够与人同在，使我们也能够与神同在。所以，从圣经的话，我们可以知道神存在的第三种方式啊。前面是通过创造，通过良心，第三种途径就是透过耶稣。 耶稣曾经来到地上，耶稣使我们知道有神。如果耶稣没有来过地球，我们不认识神，那我们还情有可原。但是耶稣已经来过了，我们还不认识神，那我们就要自己负责任了。有人说哪里有神呢？神看不见摸不着，你把神给我看一下，我就信。那我曾经认识一个人，非常聪明，也很用功，在好几所大学都教过书，但是就是找不到这个终身教授的职位。那一年，他来到我们学校教书，也来到我们的查经班，那我有机会就向他传福音。那有一次呢，有一天他就对我说，他走在这个回家的路上，眼看就要下雨了，说他怎么突然脑子里有一个念头，出了一个想法，然后他就对着天说，他如果有神，你就一个大雷把我劈死算了。结果什么都没发生，所以他说没有神。所以你看人是何等的骄傲无知。那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神没有把你劈死了，是对你的恩典和怜悯。我说再说了，如果神是神，那就不是神听你的命令，而是你应该听他的命令。你让神做什么，神就做什么，那神还是神。那不是我们把自己当成神了吗？亲爱的朋友，看不见的东西不一定不存在。”你没有看见神，并不意味着别人没有看见神。我不能把神给你看，但是神可以把他自己给你看。天使向玛利亚报信的时候，对他说的话也是：“他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与你同在了。”所以是神与玛利亚同在。那这个玛利亚当然有点害怕，也不明白这个天使这样说话是什么意思。然后这个天使就继续说：“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。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伟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。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”我们现在很难相信红女怀孕生子。认为这不合科学，当然这不合科学。科学是什么？科学是不停的重复发生的事情才是科学。那这个玛利亚同孕生子，前面没有，后面也没有，就这么一次。那所以你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，你不能用科学去解释，你应该用信心去相信。其实玛利亚自己开始她是也是很难以相信的。说我没有出嫁，怎能有这事啦？但是玛利亚她相信神，她相信神的话，她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那她顺服，她说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。神的儿子就透过玛利亚来到了地上。所以神是与玛利亚同在，神向玛利亚显现。那当时玛利亚已经跟约瑟订婚，但是还没有结婚。这个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了，他也是很难接受的，不明白玛利亚怎么会怀孕。那甚至他因为玛利亚可能做了害羞的事情，就想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。但是神的同在改变了约瑟的心，天使向约瑟显现，对他说：“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。”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了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个约瑟他是义人，他也相信了神的话，就照着神的话去做，把玛利亚娶过来，只是没有和她同房，等到她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给他起名叫耶稣。这里看到。神与约瑟同在。那现在我们可能会想，如果天使也向我显现，就好像向玛利亚显现、向约瑟显现一样，那我也会信。 那你有这种想法好像很正常，但是现在我要问你的，非常你要认真想的，真的吗？如果神愿意，神对你有恩典，神可能会派天使向你显现。但是，如果你再想一想，如果你不信玛利亚所生的耶稣，你怎么可以说你会相信像玛利亚显现的天使呢？神做事情都是有目的的。那神透过玛利亚已经让他的儿子耶稣来到地上。那现在神要让你相信的是，不是玛利亚，也不是天使，而是耶稣。现在的人都应该相信耶稣。约翰福音第一章18节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所以你说神看不见，那是对的，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看得见的东西都不是神，看得见的东西都是那看不见的神所造的、所掌管的。神是灵，是人的眼睛不能看见的。神是个灵，敬拜神的人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神是圣洁的，有罪的人是不能够看见神的。或者说有罪的人，如果你真的看神了，那结果是非常严重的。那么圣洁的神如何才能够与人同在呢？或者有罪的人如何才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呢？那是透过耶稣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来到地上，为要拯救人脱离罪恶。正是因为罪，让人不能到神面前去，让神不能与我们同在。那耶稣，他是圣灵感孕玛利亚，所以耶稣是无罪的，他是神的儿子。那耶稣他就将神的本性表明出来。神有很多本性，神是大能的。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满有恩典怜悯的，神是无所不在的、无所不知的，很多这些属性。但是这些属性对我们很多人来说，很多时候都是比较抽象的，或者是难以琢磨的。但是啊，在耶稣身上，透过耶稣，神的这些本性呢，都是有形有体的，是可以看得见、可以摸得着的、可以听得见的。那这个就是使徒做的见证，论到了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亲眼看见、亲手摸过。所以，这个神的透过耶稣啊，你对神的认识是很直接的，是很具体的。耶稣呼召12个门徒跟随他，看他行神迹，听他讲神的道。那耶稣曾经变水为酒，耶稣曾经在海面行走，平静风浪。耶稣曾经叫瞎眼的看见，瘸子行走，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。耶稣曾经因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。耶稣曾经赦免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。耶稣也曾经到税吏家里去坐席。当然，最后耶稣被人钉在石架上，死了，埋葬。但是圣经又说，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。那这些都是门徒亲眼看见，并且记载下来的。如果你不相信圣经所记载的，但是你却希望能够看到额外的一个神迹，好像这是人的本性，但是啊，这个不是神所规定的，或者神所喜悦的指示之路。就好像亚伯拉罕说的。如果你们不信摩西的书，即便有人从死里复活，你也不会相信的。那现在我讲的耶稣，会在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，你不相信，你却希望有一个额外的一个天使或者一个神迹向你显现，你就信。那我不知道你信的是不是耶稣？你是信的神迹呢，你还是信的一个天使呢？他说：“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它表明出来。耶稣曾经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。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”这耶稣把神给表明出来。但是有一个门徒，这个腓力，他就爱问问题了。他就说：“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”那这可能就是我们很多人的心声，求神，你把这个神显给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就知足了，我就相信了。但是耶稣对那个腓力说：“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说人想看见神，或者人想看见神迹。”但是神希望能什么？看见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神希望人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而且神至少2次公开的指着耶稣基督对众人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”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啊，就是希望人透过耶稣认识神，相信耶稣，与他和好。与神同在，所以你透过耶稣呢，你应该知道有神，你应该相信神，而且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差遣到地上来这件事情呢，其实就是在向人表明神的心意，他愿意与人同在，神愿意与你同在。亲爱朋友，你愿意与神同在吗？你可能没有想过与神同在，甚至你可能是不愿意与神同在。现在很多学生那个都不愿意找室友啊，都喜欢一个人住。为什么？因为怕与室友那个处不好。那如果每时每刻都有一位神与你同在，做你的室友，你会感到自在吗？你可能比你的室友更爱卫生，但是神是圣洁的，神比你更爱卫生。神不仅喜欢外面的干净，神更看重我们的内心。那这样的一位神要与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同在，我想我们一定感觉不自在。你可能不愿意与神同在。其实有罪的人。都不愿意与神同在，有罪的人都是远离神、逃避神。但是，亲爱的朋友、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心意，神愿意与人同在，神要与人同在，神为了实现他的这个心意，达到他这个目的，甚至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地上来，就是要神与人同在。这神的心意，这个心意其实从圣经的第一卷书到圣经最后一卷书，神都在向你表明。起初神造人的时候，神就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。他造别的东西没有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。为什么造人的时候要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呢？目的就是为了让人能够与神沟通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人能够与神同在。但是后来人犯罪了，被赶出了伊甸园，人失去的不仅是乐园了，人失去的是什么？是神的同在，因为他被赶出了伊甸园，神就不能与他们同在了。没有神的同在，就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没有满足。但是这不是神创造的心意，对他的本意。神的心意是要人永远与神同在，享受在神里面的平安、喜乐和满足。所以人犯罪以后呢，人远离神，但是神开始寻找人，神开始对人施行拯救。神的儿子耶稣来到地上，就是要来拯救人，实现神的心意。神要与人同在。那有人可能说，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耶稣与人同在同行，那个就是神与人同在。 但是现在，耶稣也不在地上了，耶稣升到天上到神那里去了，那么神又如何与人同在呢？我们现在信耶稣，那耶稣在哪里呢？神的计划是完备的，神的救赎是完全的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向门徒显现40天之久，然后就升天了。但是在耶稣升天以前，耶稣就曾经告诉门徒，他会赐下圣灵，神会差派圣灵来到中间，来到我们中间。圣灵什么？圣灵就是神的灵，圣灵也被称为基督的灵。现在我们如果信耶稣，圣灵就会进入我们心里，并且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成了神的殿，成了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那现在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就是透过圣灵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神就与我们同在。以弗所书第1章13节到14节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所以我们信耶稣，神就好像用圣灵在我们身上盖了一个章，表明我们是属于神的，而且这圣灵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。只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所以看神的救赎计划是何等的奇妙，何等的美好，何等的完备。现在我们信耶稣，神的灵就住在我们心里，直到我们见主的面，或者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。耶稣在升天以前也对他的门徒说：“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还要到你们这里来。”他将来还会再来，但是现在他就借着圣灵与一切信靠他的人是同在的，神没有撇下我们。启示录21章3到4节说：“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”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这个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告诉我们，这个是神终极的目的，这应该是人永恒的归宿，就是在荣耀中永远与神同在。原来从神起初创造的时候，就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。就表明他愿意与人同在的心意。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圣经是神的话，圣经甚至有人说是神写给人的一封情书，表达神对我们的爱。他愿意与人同在，这是神的心意，这是神要成就的事情，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得到的最美的祝福。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归宿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也应该与神同在。神愿意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也应该愿意与神同在。但是人要能够与神同在，就必须信耶稣，因为人是有罪的，而耶稣来就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以赛亚书59章1到2节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，不能拯救；耳朵并非发沉，不能听见。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那这里看，一方面我们说神是无所不能的，神是无所不在的，但另一个方面，人却感受不到神的同在，看不到神的帮助，甚至我们祷告，好像神有时候也不听。那这什么原因呢？这里告诉我们，乃是因为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，我们的罪恶使神掩面不听我们。 好像神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上，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个深渊相隔。其实那不是时空的隔离啊，而是因为我们的罪，以至于圣洁的神不能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也不能到神那里去。那从某种程度，甚至可以说，神好像是爱莫能助。神爱我们，但是好像我们有罪，他好像就没办法似的。人犯罪，人不信神，神就不能与人同在，神就不能够帮助人，或者人就不能得到神的帮助。好像有时候我们这些做父母，如果儿女不听话，那我们真的就是爱莫能助。但是神的爱胜过一切，神的爱是永不止息。约翰福音3:16-18。因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什么是罪？罪就是不听神的话。当初亚当夏娃就是没有遵循神的话。犯罪了，神说这个分别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但是他们吃了，所以就犯罪了。不是那一个分别上的果子让他们死了，而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让他们死。因为那一次的犯罪，这个世界上就多了一个东西，或者多了一个势力，叫罪。罪是因亚当入了这个世界。神最初创造世界的时候是没有罪的，神造的一切都是好的。但是因为亚当犯罪，罪就来到世界，破坏了这个世界，破坏了神的创造，更重要的是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破坏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。亚当夏娃，他本来是神所配的一对夫妻啊，第一对夫妻，而且神告诉他们二人要成为一体。但是当他们犯罪以后，他们两个人就互相怪罪，彼此推卸责任，而且互相要去挟持对方。那是夫妻之间的关系，就是最亲密的关系被破坏了。那人犯罪以后，更重要的就是人与神的关系被破坏了。人听到声音就感到害怕，就要躲避。后来神又把人赶出了伊甸园，失去了神的同在，那个叫做灵性的死亡。虽然当时和亚当、夏娃都还活着，但是其实他们死了。亚当活了930岁，但是神说什么？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就在亚当、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那一天、那一刻，他们就死了。那什么意思？因为他们和神的关系破坏了、中断了、隔绝了。这个叫做属灵的死亡，死的意思其实基本的意思，最基本这个字就是隔离、隔绝、隔开。其实有时候我们中国人也说阴阳两相隔啊。那阴阳两相隔什么意思？就是人死了，不是说就不存在了、消失了。人死了，只是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、另外一个世界，与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人隔绝了、隔离了、隔开了。那圣经称所有人死了都应该去一个地方，那叫阴间。等到在阴间干嘛？等到最后的审判。如果你死了就不存在了，消失了，那就不存在审判了。但是啊，人死了不是说你就消失了，只是你去了另外一个地方，到了或者有另外一种状态，那是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完全明白的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。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为什么人人都有一死？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死后且有审判。所以我们要关心的是什么？你要关心的不是你不要死啊。你要关心的是你死后，在被审判的时候，你如何能够 不被定罪？你如何能够脱罪？你如何能够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？罪什么？罪是不听神的话。但是后面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，在西奈山透过摩西赐下律法，所以圣经里面对罪的定义啊，也很有一个很直接的定义，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，叫犯罪的。违背律，凡犯罪的，就是违背律法；违背律法，就是罪。凡犯罪的，就是违背律法；违背律法，就是罪。这个律法就是讲的神的律法了。神说不可拜偶像，那你拜偶像，你就是犯罪。神说要孝敬父母，你不孝敬父母，你就是犯罪。神说不可杀人，你杀人就是犯罪。神说不可奸淫，你奸淫就是犯罪。神说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，你说谎话，你就是犯罪。神说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，所以贪婪、贪心是犯罪。那这是罪，神定的律法，这是神的标准，而且这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。当然，其实罪呢，你不能用这种列举法或者穷举法来定义的，因为我们的罪比我们的头发还多，是没办法数算的。圣经里面形容人犯罪。就好像喝水一样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是犯罪是我们的本性了。人的本性就是有罪的，你犯罪是不得已的，是必然的，就好像你喝水一样。那神看人是看内心，人看人是看外表，但是神是看我们的内心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罪其实是在里面的，外面我们看来好像正人君子。但是里面却充满了各样的罪恶，但是在神面前呢，其实人是吃肉长开的。你心里面的想法不合神的心意，不洁净，那也是犯罪。当然，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说的：“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。”如果我们诚实的话，就像我讲的，你如果扪心自问一下，你低下头来，谁能说自己没有罪呢？谁能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呢？所以罗马书第三章10到12节说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。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这就是圣经对人性的看法。那我盼望你不仅要认识到自己有罪，而且你要认识到人是不可能靠自己不犯罪，你不可能靠自己使自己的罪得到赦免的。无论你多么的努力，无论你多么的做好事，都不能够使你的罪得到赦免，都不能够改变你犯罪的本性。有罪的人不能够自己拯救自己，除非神来拯救我们，我们就不能得救。但是感谢神。神已经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耶稣来就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耶稣来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那为什么信耶稣的人就不被定罪呢？因为耶稣已经担当了他们的罪，耶稣已经为他们的罪受了刑罚。耶稣已经为他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，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他们信耶稣，神就把他们的罪算在耶稣身上。你犯的所有的罪，现在耶稣为你承担。同时，神把耶稣基督的义、耶稣基督的圣洁、公义算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被神算为无罪，被神称为义。这样我们就与神和好了，我们做神的儿女，神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神就与我们同在，直到永远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 认识到自己的罪，你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，你更应该认识到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，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你要做的就是相信耶稣，使你的罪得到赦免，使你和神之间的这个隔阂能够被除去，使你和神之间的这个深渊能够透过十字架被填平。这样的你可以到神那里去，神可以到你这里，神可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也可以与神同在。所以，这信的人不被定罪。那为什么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呢？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有罪的。那如果我们不信耶稣，那我们就要自己承担自己的罪。那这个就是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你本来就有罪，你不信那个罪就在那里，将来就一定会被定罪的。你将来会被定罪，或者最后大审判的时候被定罪，那什么，就是你就要与神永远隔绝，并承受罪永远的刑罚。那个就圣经所说的叫灭亡，或者叫沉沦。如果用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话，你就是下地狱，那是非常痛苦、非常可怕的结局。但是那不是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在创造的时候，就是希望人能够与神同在。神是愿意万人得救、明白真道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，因为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我盼望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神愿意与你同在，你需要相信耶稣来得着神的同在，这个就是福音。那最近感冒感染的人也比较多啊，我们今天有好多弟兄姐妹或者慕道朋友也没有来，可能就是因为感冒了，生病了。那很多人可能也担心这个冬天呢不好过，甚至有人担心会不会再次出现疫情。政府又会实行强制的隔离措施，在隔离期间，老人得不到亲人的探望，其实很孤单的；病人得不到亲人的照顾，濒临死亡的人要自己面对死亡，其实那是非常痛苦可怕的事情。人从我们的实际的经历的角度，我们的人需要亲人的同在，需要亲人朋友的陪伴。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希望身边有人帮助我们。我们来到这边求学、工作，我们的父母有时候远在天边，不能帮助我们。我们的父母需要我们照顾的时候，我们也常常远在他乡，不能亲自陪伴。人生就是充满了很多这样的无奈、无助，甚至无望。如果你体会到人需要人的同在，那么我盼望你明白，人更需要神的同在。神的同在带给我们安慰，神的同在带给我们力量，神的同在带给我们盼望。我们只需要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神就与我们同在。下面来唱一首诗歌，我宁愿有耶稣。
得到宝宝与
亲爱朋友，感谢神啊！你今天来听到，我盼望我已经尽我所能的把福音讲给你听。我更盼望圣灵借着神的道，使你明白神的心意。真的有一位神，有一位真神，他愿意与你同在。你透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就可以与神同在。如果圣灵在你的心中做工，你今天愿意相信耶稣基督，请你跟着我一起做下面这个决志的祷告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。我祷告一句，你跟着祷告一句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。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为要拯救我。今天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愿意接待主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。求天父赦免我一切的罪，带领我一生跟随主耶稣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如果你刚才真心做了这个祷告，我相信神被一定悦纳了，我要为你感谢神。但是我也希望你呢，能够告诉我，告诉你身边的人。你信耶稣了，我们都要为耶稣做见证，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 圣经上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因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，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开始。跟随耶稣，信耶稣是一生之久的事。那我希望你开始读圣经，坚持参加聚会，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。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主耶稣基督。阿门。